Modern Theology Session 6 现代神学第六讲，我们现在来看这份的讲义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讲义里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现代世俗哲学的兴起， The Birth of Secular Philosophy， 是来自弗兰姆的西方哲学神学史的第177页。第二段呢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177-178。 我们先来看目录，讲义的目录。世俗哲学的兴起，第一，宗教改革运动就让符合圣经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再生。但是很快的，在第17世纪，世俗思想也再生，这个是一个更为彻底的世俗思想，让我们想起古希腊的哲学。第三，那世俗思想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是自主的 autonomous， 是自我证实、自我证明的self-authenticating。 最后第四，现代的哲学应运而生，到了今天，就是350-40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垄断哲学界，有少数基督徒抗拒它。所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是一个例外，是一个括弧的时代，当时是信仰垄断哲学的，当然那信仰也是跟哲学混合。第二部分的讲义，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和经验主义 Empiricism。 第一，早期现代哲学，就是现代哲学诞生萌芽的时候呢，有两种知识论互相对立的，它们分别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Rationalism Empiricism。 下面呢，弗兰姆让我们看到广义的和狭义的理性主义。先讲广义的，这个广义是范泰尔跟弗兰姆的用法，用理性主义这个词的用法。范泰尔跟弗兰姆看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所有非基督教哲学的特征。我们讲过了，这个理性主义就是坚持人的思想或者情感是自主的，非理性主义呢是指，但是理性跟人自己没有那么的万能，所以就要把宇宙一些部分呢稍微是不能知道。这两者都是所有基督教哲学的特征，不是某些是理性主义，某些是非理性主义，而他们彼此之间就存在着一个辩证的张力。这个是广义的用法，但是狭义的狭义的用法呢，理性主义是指人的理智的功能reason 这个功能有别于五官观察经验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洛克注重五官经验的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另外有些相关的对立就是归纳法的认知或者知识和推理法的认知或者知识。归纳法是 inductive 化零为整，推理法的是 deductive 化整为零。另外有两个词汇是先验和后验，在经验之先和在经验之后， a priori和 a posteriori。 刚才我是用美国的发音方法 啊，可能欧洲会说 a priori, a posteriori, 这个就比较符合原来的拉丁文。另外，人理性里面有没有一些先天的概念 innate ideas, 还是说人的理性生出来是白纸一张 tabula rasa。 那请注意，我这里呢把 a priori 翻成天验，而不翻成先天，因为先天留给 innate 这个字。最后，英伦海峡是个分界，当时欧陆的差不多都是理性主义，英国的差不多都是经验主义。好，我们来看现代哲学的诞生，现代的世俗哲学的诞生。宗教改革标志着合乎圣经的基督教思想的再生，强调符合圣经的形而上学，符合圣经的知识论和符合圣经的伦理学的。符合圣经的形而上学就是相信上帝是绝对位格，三位格，上帝从无创造一切，这个是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的概念。符合圣经的知识论呢，相信知识乃是基于上帝的启示和圣灵的工作。符合圣经的伦理学就是相信上帝的律法，还有被这个救赎的人类用这个律法在整个受造宇宙中，这个就是建立伦理学的基础。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第一章的哲学与圣经那一章里面所讲的圣经的哲学，参考我们本课程的下半场的一系列的讲课。第二，但是在17世纪，世俗的思想也再生，特别是1650之后。那很有趣的是1648年呢，是欧洲特别德国的宗教战争的结束。1647年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要理问答也写好了。1660清教徒的革命失败，就在整个宗教改革到了一个结束的时候，世俗的思想特别的再生。那这次呢，世俗的思想家就宣称一种完全自主的知识。自从希腊人以来呢，这种的自主的宣称呢是最彻底最一致性的。这次的再生呢，回想到echo 啊，是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开始的时候的他们的独立自主。世俗思想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是自主的， Man's reason is autonomous, 是自我证明或者自我证实的， self-authenticating。 我在本书第二章指出，希腊哲学是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取代传统和取代宗教思想。哲学家试图唯独用理性，不靠传统，不靠宗教的权威来理解世界的。17世纪的世俗哲学也是如此。他们当时的哲学家们呢，虽然受到先前的哲学跟宗教思潮影响的，但是他们决定决意不承认传统的宗教哲学等等具有任何的权威。人的理性是自主的，自我证实的， self-authenticating, 是所有哲学争辩的最高裁判者。这样子现代哲学应运而生了，到今天仍然是垄断着哲学界。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哲学呢，这个现代哲学掌控了哲学一直到今天，虽然有一些思想家竭力的逆流而上，根据基督教的基础从事哲学思考。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就是400到1650这段时期呢，信仰主导着哲学， 因此是夹在古代和现代及之间的一个的括弧。好，我们来看现代哲学诞生的时候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第七页开始。早期现代哲学其中一个特点是，当时有两种的知识论的立场是互相对立的。在本书上文特别第一章，普莱姆说，我用理性主义这个词来指一个所有非基督教哲学共有的观点，就是人的理性是分辨真假是非的最高的权威。根据范泰尔跟弗兰姆，理性主义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非理性主义，是每一个非基督教哲学跟哲学家的特征。不是说某些非基督徒哲学家是理性主义，某些非理性主义，每一个人都是同时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而这两个的倾向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辩证式的张力，这个是广义的用法。从这个意义来看，我弗兰姆对照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是，宇宙没有客观的真理，没有绝对的是非的伦理准则。范德尔和我坚持，非基督教的思想的理性主义，本质上必然会沦落到一个非理性主义，反之亦然，就是非基督教的非理性主义本质上必定会沦落到一个非基督教的理性主义的，这个就是两者之间的辩证张力。第八页，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每一位非基督徒哲学家同时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和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但是狭义的理性主义是指人的思考理智这个功能有别于人的五官观察经验的功能，狭义的理性主义，这个是哲学家通常的用法，是区别人里面两种的功能，理性 reason 和五官经验 sense experience。五官经验就是我们能够看见、听到、尝到、感觉到、闻到的，可能还有其他功能。理性呢 ，reason 是指理智的工作 ，the work of the mind， 将从五官或者其他来源所得到的知识从事分类 ，classify， 秩序化 ，order。概念化 categorize 和理解 understand， 把五官得到的知识分类秩序化去编排概念化和理解。哲学家他们的意见的分歧在他们看这两种功能理性跟五官经验他们的相对的重要性，他们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九页，柏拉图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洛克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譬如说，柏拉图认为五官经验得来的资料是不可靠的，真的知识只来自 beholding the forms， 观看这个形式。当然是理智所得到的知识，而不是透过五官的观看。另外一方面是洛克，洛克认为虽然五官知识不是绝对可靠的，但它绝对是知识的起点。理性的思考假如不根据五官所提供的，它会沦落到成为猜测性、无用甚至怪异。柏拉图理性主义，洛克经验主义。弗兰姆说， 根据我对两个词汇的广义的用法，柏拉图跟洛克都同时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者。但是根据狭义的用词法，柏拉图是理性主义者，洛克是经验主义者。因为柏拉图相信理性的优先，洛克相信五官经验的优先。当理性和五官经验这两种功能冲突的时候，理性主义者会让理性占优势，这样子来解决这个冲突。经验主义者呢，则会让五官经验占优势，这样子来解决冲突的。对经验主义者来说，知识主要是归纳性的，是五官经验的累积。对理性主义者来说，知识基本上是一个推理过程，根据被看为是自显公理所推理而得到的知识。对经验主义者，知识主要是后验的 ,a posteriori, 透过具体研究而得到的资讯。具体研究是 empirical study, 研究现象而得的资讯。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主要是先验的 ,a priori, 乃是认识一些研究之前就知道的，并且掌控任何研究的一些的原则。理性主义者看他们的先验原则 ,a priori principles, 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经验主义者就会怀疑有没有任何先天知识这码事。他们认为人的理智是白纸一张 ,tabula rasa, a blank slate, 有五官经验在上面写字。很有趣的是，在我们讨论的这段的时期1600到1800呢，英伦海峡是一个分界，分开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在欧陆那边，主流的哲学是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有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英伦的主流的哲学是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是洛克、伯克莱和休谟。有趣的是，一般来说，英伦海峡是两派哲学的分界，而当一个哲学家横跨这个分界要建立一个桥梁的时候，一种新的哲学对话就会产生的。我们先讨论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们比较早出现，也因为笛卡尔往往被称为第一位现代的哲学家。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特别是这个理性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演变成为神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用的材料是启蒙时期的神学这份的讲义， Theology in the Enlightenment， Theology in the Enlightenment， The Rise of Liberal Theology， 启蒙运动时期的神学，也就是自由派神学的崛起。这份的讲义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 Theology and Enlightenment Introduction， 启蒙运动时期的神学导论。第二部分是自然神论 Deism， Deism， D-E-I-S-M。 第三部分是莱辛 Gotthold Lessing。 好，我们先来看目录，启蒙运动时期的神学导论。第一，我们已经讲过圣经的世界观，包括符合圣经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的。人的堕落在于人宣告自己是自主的，所以一个人得救就要离弃这种的自主的思维跟生活方式。古希腊哲学的哲学原则就是人的自主，而早期基督徒呢，就是向那些持有希腊哲学观的人传福音的。有些基督徒呢，就向了这种的希腊哲学让步了，特别是像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到了宗教 改革的时期呢，就人类就有一次的盼望，发展出一致的符合圣经的思想。但是到了大概1650年，现代哲学诞生了，又是哲学历史的再一次的动荡，这个就是所谓的启蒙时期 Age of Reason 理性时期1600到1800，最后弗兰姆说其实是一个黑暗时期才对。这个时期自由派就是不承认圣经权威的神学兴起了，同时 圣经的批判学或者鉴别学也兴起，结果当时的神学就完全弃绝了圣经的教义。那么基督教信仰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啊，自由派神学兴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弗兰姆在这里对自由派这个字做出一个定义，并且维护这个词的恰当性，然后让我们看到自由派神学的严重性。第二段是自然神论 Deism， 先来一个定义，然后我们来看洛克是不是算不算是一个自然神论者。而自然神论者的代表性人物有 Sherbury， 中文是翻成切尔伯利，其实切这个字呢不然翻成雪尔，因为这个英文呢这个 Sherbury CH 不发 CH 是发 SH 的，雪尔伯利勋爵，然后 Toland 托兰 Tyndale 丁德尔，不是宗教改革之前那个丁道尔啊。然后呢在自然宗教里面呢完全没有福音，消失掉了。在自然神论兴起的时候，就是个整个理性主义变成神学变成自然神论兴起的时候，当时欧洲跟英国的基督教群体在沉睡中，没有人提出抗议。到了今天，现代哲学仍然在影响着基督教的神学。下面的来信的目录我们就不读了。好，我们来看自由派神学的兴起导论。我们先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整个的哲学历史的故事。上帝在圣经里启示了一个世界观，可以用来发展世界观或者哲学的，有圣经的形而上学，圣经告诉我们宇宙是最有一位最高的存有，就是三位一体的三位格的绝对主宰，他统治这个宇宙的，透过他的掌控权威跟同在统治这个宇宙。圣经里面也提供知识论跟伦理学，上帝的启示是至高权威，而人类可以犯的最错，人类可以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宣告自己的自主，否认拒绝上帝的启示。人类的堕落就是接受这个自主，而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为罪人赎罪，重生一个人的思想跟心灵。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是要放弃这个自主，让上帝做主导，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一致的这样做，但是大概在公元前600年，古代的希腊思想萌芽了，他们尝试只用理性来解释宇宙，完全不要宗教跟传统的约束，试图发展出符合理性自主的一些的概念。一个自主的理性就是不用外来的帮助的理性，他们认为足够让人明白自然界的运作。希腊哲学家有理性主义的这个主调的，但是人的理性会犯错，那希腊人呢不肯在自主上让步，反之责怪知识的对象就是这个世界呢不完全合理不完全理性。所以哲学家希腊哲学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用理性的架构或者形式强加在非理性的世界或者物质上，这个任务注定失败的。 基督徒呢，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他的门徒就向那些持有希腊世界观的人传福音。有的时候呢，好像阿古斯丁一样，他们会对希腊的思想提出有意义的挑战，就是根据圣经的世界观提出挑战。阿古斯丁是个表表者，但是大部分的时期，他们会迁就希腊的知识界，就是追求知识分子对基督徒的赞可，所以他们就妥协了圣经的哲学，在希腊的哲学思潮面前让步，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个是在上帝把逼迫基督徒的政府挪走之后仍然是如此。这个就是中世纪哲学的故事。宗教改革带来一个盼望，有了一个发展一致的符合圣经的思考的可能了。但是这个工程能够开始不久，在文化知识界又来了一次的大动荡，是每一个思想家都要考虑到的。在17世纪中叶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纯粹世俗的思想潮流诞生了。这个与古希腊主前600年的希腊哲学的诞生是类同的。这个从笛卡尔开始，笛卡尔决定要怀疑所有他学过的东西，所有他认为他知道的东西全部都要怀疑，这个就包括圣经和教会传统的。笛卡尔就好像早期希腊思想家一样，想要用一个新的知识的系统来取代这个传统。这个新的知识的传统呢，是唯独根据人的自主的理性的。笛卡尔跟他后来的那些所谓现代哲学家他们的工程跟中世纪的思想家的工程不一样。中世纪的人士是要结合基督教跟希腊的思考方式的，不是的。笛卡尔跟现代人呢，要接纳一个完全新的、彻底的、宣告自主的哲学系统。当然，现代的哲学家也在某一个程度上自称是教徒，他们往往呢，在他们的哲学思想系统里面包含了一个神的概念的。很有趣，弗兰姆讲到神是用一个小草的 GOD。 但是在那些虽然带有宗教色彩的哲学系统里面，这个所谓神并不能够自我启示，这样子来控制人的思想的。现代的哲学家和希腊的哲学家一样，发觉把人的自主的理性强加在一个环梗的现象世界之上是不容易的。哲学家在很多事情上彼此的意见是分歧的，特别是理性和人的五官观察或者感觉之间的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不过就算好像休谟这么极端差不多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就算要面临怀疑主义，他们紧紧抓住人的自主的这个坚持，完全没有显示出有什么兴趣妥协这个最基本的人的自主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向上帝呼求拯救他们的思想的。这个就是1600到1800的时期往往被称为启蒙运动或者理性的时期 Age of Reason。 注脚一，虽然往往 启蒙运动只是指18世纪，但是我认为这个人的自主的理性这个精神呢、不仅仅18世纪，我们要追溯到现代哲学的起源，换言之大概1650，大概是笛卡尔的时期。当然在17世纪有一些的思想家，特别是基督新教的经验主义神学家，他们我们不可以认为他们是启蒙的思想家，不过在18世纪也是如此的，我们在本章下面会看到，换言之还有爱德华兹啊、苏格兰的尝试哲学 Reid 等等。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所谓启蒙时期事实上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不是一个启迪的时期，但是这些的名词已经成为习惯，用来做标签指这段时间了。当然对这段时期我们可以说的还有更多，正如我已经说过，宗教改革在这段时期仍然是在传福音吸引追随者的，而罗马天主教徒呢也继续维持着中世纪的哲学传统的，也就是说亚里士多特跟天主教教义的结合。所以我们可能认为呢，这两条进路可以同时进行，一方面有现代的世俗的思想，另外一方面有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哲学，在某一个程度上事实是如此的，他们是并存的。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在发生，另外一个动荡，另外一次的改变，让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的思想永远完全的改变了面目，至今没有回转。这个就是 The birth of liberal theology， 自由派神学的诞生。我们下次从这里开始讲。